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按照中国古老的农历节气的说法呢，眼下的北京正在二伏天里，这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中国人把最热的一段天气呢称为伏天，这伏天里又分了一伏、二伏、三伏。而在北京人的传统里，有很多关于伏天的节气饮食方法，例如到了伏天呢要多吃面，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新面下市的时候。俗话说，一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人们对于伏天和传统饮食越来越重视了。那么到了二伏的时候呢，果然北京很多面馆，各种面条的供应品种格外多，食客们也来这里品尝一碗好吃的面条。很多北京老字号餐厅都推出了自己很有创意的新款二伏面，比如用菠菜做的面条，有四碟捞面，各式各样的凉面、炸酱面等等。古老的生活充满了仪式感。好，今天我们节目要首先关注的呢，就是近日在北京举行的北京文化论坛。在文化论坛的历史文化传承与发展分论坛上，专家学者纷纷就如何让北京的文物、古老建筑能够活起来，擦亮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建言献策。
也丰富，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称，首都北京文化积淀丰富，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明杰认为，要弹奏好北京的文化乐章，需要系统地进行文化梳理，丰富文化呈现形式，形成文化认同，最后转化为文化自信。其中关键是要在活字上做文章。他用说文解字的方式解释道：
活左边呢是水，任何事情都得要有源之水，有本之木。那这样呢，就确实需要我们不断的研究，厚积而薄发。右边呢是舌头的时刻，你得讲出来啊，入脑入心。那么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总书记说的守正创新。那么我们的格调一定是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审美、中国力量，生活化、数字化、产品化，可能是文物活起来很重要的一些原则和方向吧。
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不仅构筑了北京的基本城市格局，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根脉。让中轴线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近年来，以中轴线申遗为契机，相关文物修缮工作也在进行中。今年5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于10月1号起实施。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介绍：
正阳门建楼刚刚维修，正阳门的城楼也在做维修的计划。考古发掘最近随着那个珠市跑道、天桥之间的那个绿道修建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那个古代的那个排水沟啊，做的非常非常讲究。专家认为，跟那个故宫的明代应该是基本上一类的东西。那么我们也希望做一个让大家能够体验的环境。我们希望把整个中轴线从南到北7.8公里可以步行，让文化要体验的。
如果把中轴线比喻成一串珍珠，那故宫无疑是其中最闪耀的一颗。近年来，随着文创产品的开发，至今已建院97年的故宫博物院变得更加时尚可亲。通过 AI、5G 等高新技术的应用，展陈手段也不断丰富。不仅如此，故宫还陆续与许多艺术院团开展合作。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伟说：
我们就是想让故宫的这些雄伟的古建筑群，让我们这些精美的文物成为艺术家们创作的灵感，用这种音画结合、动静结合的方式，用一种声音的叙事，用形体的叙事，来打破过去这种文物、实体的建筑、文物乃至文献的这种限制啊，来共同创造出一种既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呢又具有时代风貌的新时代的文艺作品。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认为，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就要让它深入到生活中。
活起来就是要让这些文物资源，上百年的、上千年的，让它要真正的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当中，要让保护文物的这个成果真正汇集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身上，以此来推动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文化自信。这个也是北京建设首善之都的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这样一个价值的追求。
随着暑期的来到以及国内的疫情形势的渐趋好转，进入七月，北京机场航空市场稳步恢复，暑期的航班恢复呢也很明显。日前记者就探访了首都国际机场的 T2 航站楼的出发大厅，针对暑期容易出现的雷雨天气，地勤人员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保障旅客的出行体验。好，我们来听报道。
上午10:30，在首都机场 T2 航站楼2层国内出发大厅，周女士一家人正准备办理值机。为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他们选择去牡丹江旅行一周左右。周女士说：“
东北凉快吗？那边疫情现在还好，要求先看你是高风险区的，肯定是落地要隔离；中风险区的话是要做健康监测，要居家；低风险区的就只要落地做核酸就可以了，跟他当地的那个社区报备一下。金泊湖是小众旅游路线，去的人不多。”
进入七月，首都机场航空市场稳步恢复，日均旅客量目前已超过5.7万人次，较六月日均增长3.8万人次。从北京出发，主要增长的目的地城市包括重庆、昆明、长沙和三亚等地。暑期航班恢复较明显，首都机场航空业务部航空发展主管石萌萌介绍。
国内的航班执行率有一个明显的提升，从6月的21%已经提升到了目前的59%，国内的客座率也由6月的49%提升到了目前的59%。同时，国际客运的航班也在陆续的恢复，包括北京到东京、首尔、阿布扎比、迪拜、贝尔格莱德等国际的直航航线。此外，7月26号，首都机场在携程去哪儿平台上推出了红色旅游航线的优惠活动，旅客购买指定的红色旅游航线就可以享受到优惠力。
七月以来，首都机场地服公司已保障国际国内航班1000多架次，服务旅客10多万人。今年储运期间还将采取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为特殊旅客提供一站式服务。首都机场地服公司客运部直机分部主管郭鸿飞介绍。
北京本周将出现持续的雷雨天气，我们会在远机位登机口为出港旅客发放一次性雨衣，并且为旅客的行李进行遮盖。同时，我们也会关注本场及目的地天气信息和航班的实时状况。对于因天气原因而导致的航班延误情况，我们会及时将相关信息向旅客进行传达，并做好旅客的沟通解释工作。公司也会做好内部的信息沟通，合理安排好摆渡车辆，提前待命，并控制好车内的温度，避免远机位旅客出现滞留的情况。
此外，首都机场将在8月针对现有首都快线和京首都连连飞产品进行权益升级。首都机场将向乘坐川航、京融快线、海航京琼快线出行的旅客投放1000张机场快轨票，实现旅客在首都机场的快速抵离。
如今有不少的城市上班族呢选择了北京工作、河北居住，而受疫情的影响，从北京往外地的通勤呢也很受限制。最近京津冀通勤定制快速巴士开始试运行了，居住在河北的燕郊、大厂、香河等等进京上班的人士们又多了一种出行的选择。我们的记者呢也随着这个新开的定制的通勤快巴首班车进行了报道。
早晨7:38，从燕郊始发的首班车到达国贸万达广场前，车上座无虚席。记者随即采访了几位乘客。
我觉得挺舒适的，至少不像公交车那样一站一站的停，要方便很多。
我们上车就可以刷身份证、查健康宝、查核酸，全部都做完了，肯定会保证每人一个座。
通过进京检查站的时候，有2辆通行车道，右边这辆呢是私家车的，3-5公里吧，很缓慢的在移动，而左边呢是我们定时快巴走的公交专用的这个通行道，是没有再进行第二次安检的。
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首班车时间6:10，全天共发车19个班次。北京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旭介绍，
燕郊地区呢发了12班车，大厂地区发了3班，香河地区发了4班。设置的上车点位呢都是小区、居民区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乘客呢在买票的过程当中实名注册，上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带身份证严正核验，确保呢是本人乘车，现场不能买票。出行时间大约1小时左右。燕郊、大厂、香河地区呢15到20分钟一班，从国贸到燕郊呢大厂、香河地区20到30分钟一班，我们会根据客流的实际情况呢进一步调整。
截至7月25号早晨5点，网上购票乘客将近700人，其中燕郊地区进京快巴上座率为99.3%。由于是试运营第一天，原定1小时左右的行驶时间延长了近半小时，站点的设置、车辆行驶路线在试点基础上还需要改进完善。市交通委道路客运管理处副处长江少武说，
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也在征求进出京通行需求的乘客意见，在北京周边对进出京通行需求量比较大的这些地区也会相继的开通一些定制客运班线。
夏天里有很多人去驾校学车，而今年在驾校里摩托车的驾照申请量格外的高，更有很多女孩也申请摩托车驾照，这又是为什么呢？随记者去探访一下。
在北京大兴区的一所驾校，记者了解到，不少摩托车驾考学员已经有了机动车驾照。为了出行方便，他们选择再考一个摩托车驾照。
开车还是比较堵车，我们上班得一个半小时，如果骑摩托车的话，相对来说可能1小时就能达到。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现在不是摩托车办牌照比较方便吗？
据了解，随着这几年跑山摩旅人群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参与摩托车骑行，其中女性学员数量上升明显。
他的目的就是想感受一下摩托车的风和自由的感觉，看到街上骑摩托车那种感觉很爽，所以就想来学摩托车之后然后加入他们。
过去呢，学习摩托车的主力人群呢是在30岁40岁之间的学习摩托车的这个青年人比较多，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有看到25岁以下年轻人学习很多，男生和女生学习摩托车的学员比例基本是1半1半。
记者走访了解到，近年来摩托车报名量逐年递增，特别是最近3年增长势头明显。根据北京市各驾培机构招生数据统计，2022年上半年，北京报考摩托车人数12万028人，占驾考总量45%左右。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正在举行的一场拍卖会，受疫情的影响，一年一度的北京保利春季拍卖会延到了今年的7月夏天才进行了。位于北京国贸大酒店的预展开始和观众藏家们见面，各种专场也相继举行。这次的春拍呢，涵盖了古代书画、现代作品等等7个门类，33个专场，有近5000件艺术品。那么在眼下全球特殊的经济形势之下，拍卖会的行情怎么样呢？好，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保利拍卖中国书画艺术总监殷华杰坦言，在目前疫情形势下，春拍尽管延期，但规格和拍品质量依然有保障。
能够举行一场规模的拍卖会，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成功。没有特别高的期待，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对外的征接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动员我们的内部资源，把我们成年库里面的东西把它翻出来。
在古代书画板块中，也是整场春拍最受关注的拍品是明代唐寅的晚翠图和南宋理宗时期的万花春睡图。保利拍卖古代书画部总经理范长江表示，
晚翠图呢是唐伯虎画给这个高维胜的一件这个山水画作，这个注录呢比较清晰，然后传承比较明确。这个唐伯虎呢大概在50岁左右的这个一件经典的作品，我相信这个市场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应。万花春睡呢现在已经是开始这个逐渐的这个破圈了，包括它的这个建筑啊、材料啊、服饰啊、视角啊，都开始研究得非常深入。
中国书画板块中，张大千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西山春雪》等3幅泼彩技法巅峰作品也将与藏家见面。殷华杰说，
张大千泼彩山水，这里面有3件都是在八德园时期的重要的泼彩作品，把张大千的泼彩与张大千的传统的写实是有机的把它结合在一起。还有在我前面的有傅抱石在金刚坡时期的人物绘画和山水绘画，我们还有齐白石的《族谱情难》《铁拐李》啊，还有潘天寿、吴关中、李可染重要的作品。
此外，乾隆御制诗文稿、意在笔仙、田黄喜等拍品也将在古董珍玩板块上拍。据了解，保利春拍从7月25号持续到29号，涵盖7大门类、33个专场、近5000件艺术品。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这里是今日北京，欢迎您的继续收听。2024年的7月24号，2024巴黎奥运会将正式开赛。眼下呢，巴黎奥运会已经公布了自己的口号，还公布了第一天的比赛项目。巴黎奥运会的首金很可能会在射击和跳水项目中产生。一系列关于巴黎奥运会的赛事新闻呢，也使很多人又回到了今年春节的时候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赛场上。今天我们就要认识一位曾经志愿服务于北京冬奥赛场的北京建筑大学的学生杨辉。眼下呢正值暑期，他却没有享受假期，而是投入到了新的志愿服务当中。他说奥运让他领略了志愿服务的魅力，他愿意将这份魅力长久地保存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好，我们一起来认识杨辉。
隋文静、韩聪，两届双人滑世界冠军，平昌冬奥会双人滑银牌获得者，并肩作战15年。自由滑曲目来自民谣《忧愁河上的金桥》。
短短的4分钟的节目，犹如他们4年的备战，有低谷，有伤病，有失败，有成功。他们用自己的经历融入其中，展示了温暖与力量。
2022年2月19号，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自由滑比赛中，隋文静和韩聪为中国队夺得第9金。颁奖仪式后，两人共同举起五星红旗绕场一周，现场的观众一起大声合唱歌唱祖国，为这对组合加油，更为创造历史的中国队骄傲。当时正在首都体育馆做赛事服务的志愿者杨辉跟着大家边唱边流泪。
当时就是他们的那个分数出来之后，然后全场的观众就是站起来欢呼，咱们中国的观众就自发的就是一起唱那个歌唱祖国，然后当时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感动。而且当时那一天是在我们的比赛场馆里颁奖牌，还会升国旗奏国歌，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
杨辉今年22岁，是北京建筑大学经管学院的大三学生，经过严格选拔，他脱颖而出，跟同校的139位校友组成冬奥志愿者团队，参与到首都体育馆花样滑冰与短道速滑两项赛事的志愿服务工作当中。
就是我们在1月23号之前是完成了线上大概有25门课程的培训，23号之后来了场馆之后，正式的进入这个服务期。我们也有那个场馆的线下的培训，这个培训就是更具体一些，一直服务到比赛的最后一天，就是2月20号。然后我的具体岗位是赛事服务领域的看台引导与管理工作，也就是引导观众正确的入座，然后为观众指引路线。
杨辉此前在学校完成了疫情防控、实用英语、志愿礼仪、应急处置等冬奥志愿者通用培训，他对志愿工作充满期待。但是等到真的走进首都体育馆，负责观众引导志愿工作时，他还有点小紧张。
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有一天有那个外国友人，就是一个外国的小姐姐问我她的座位是怎么走，因为当时第一次跟那个外国友人接触就有点紧张，我就有点结巴。虽然说给她引导到了那个正确的位置上，但是就是有点紧张，我就觉得我服务的不太好。然后等到那个比赛结束的时候，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比赛结束的时候就送了她一枚那个徽章，然后她当时就跟我说没有关系，不要放在心上，我也感谢你们志愿者为比赛服务什么。我反正每次想起这个事儿来都觉得特别的暖心吧。
在志愿服务工作当中，杨辉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还为志愿者团队 做起了轮班计划。
因为我们需要在比赛的时候也在场内嘛，然后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轮换的计划，就是要保证每个人都能更好的去服务，然后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比较合理的吧，在轮换的时候，一个是时间上面就是也比较合理，然后另一个是轮换的时候也不会阻挡那个观众的视线，就是能给观众带来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观赛体验。当时的那个计划也是比较成功吧，也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小突破吧。然后就是比赛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的用微笑去服务，然后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就是特别特别好，服务的时候也挺开心的。
在首都体育馆志愿者团队这个大家庭里，杨辉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互换徽章，互相帮助，他还找到了让他在志愿服务领域的学习榜样。
我觉得就是用我们经理的话来说，就是在最好的时代遇到了最优秀的大家。印象最深刻人其实就是雷哥，是王磊，然后雷哥是我们岗位的主管之一，然后在前期的线上培训课程见过雷哥，然后后来学校开展的一些课程培训里，然后也是见到了雷哥本人。当时线下听完那个培训，就深刻的感受到了温柔也是一种力量。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次的标题是希望是光，然后希望有你，听得我特别的激动。就是印象很深刻，就是雷哥他是去过平昌和索契嘛，然后经验比较丰富，就是也跟雷哥学到了很多。首先就是信任团队的重要性，雷哥他很信任我们，只要我们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他都会鼓励我们去探索去实践，给出一些经验来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干劲。比如说我们那个刚刚说到的那个轮班轮岗计划，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可能也不太自信吧，雷哥就鼓励我们就是去实践吧，然后最后就是这套体系就是非常的实用。然后就是不忘初心嘛，就是雷哥一直强调我们的目的是服务观众，就是要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推动，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就主动的向观众问好，然后提供一些帮助等等的。
杨辉说，由于疫情防控要求和志愿服务要求，这个寒假他和参与志愿服务的其他同学都没有回家过年。北京建筑大学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营造出了家的氛围。
我是和另一个室友，我们都在首都体育馆，但是他是闭环内，我是闭环外。就是从首体回去之后，我们也要进行那个消毒杀菌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是。
这是你们在包饺子吗？
对，是学校，因为我们也回不了家嘛，就是学校其实也做了很多，为了来保障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就是也给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然后平时在生活中也非常的关心我们的需求，是这样。比如说是在宿舍楼里开设了自习室，还组织我们就是跟学长学姐们一起探讨学习。就是还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就是我们学校的食堂大爷。就是大爷他为了保障我们的饮食，就一直陪我们就度过这个春节嘛，然后每天就是变着花样花很多心思，让我们吃的不重样，然后吃的健康，然后每天都特别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我就觉得吃饭特别高兴。就是我感觉就是也被大爷的热情感染吧，我感觉每天都能热情的去服务观众。也是感谢每一位就是一直服务我们的后勤人员吧，感谢专班老师就是一直照顾着我们，给我们提供了特别有力的保障，然后能够让我们去全身心的做好这个志愿服务。
家人知道你当冬奥会的志愿者是不是很激动？
对，他们也很激动，就是我家里就跟我说，你就放心的去做吧，家里肯定就是支持你。
其实这并不是杨辉第一次做志愿服务，他的志愿生涯是从进入大学校园说起。
平时也会参加一些小型的志愿活动，就是校内的，比如说是垃圾分类，或者说是入楼扫码的一些志愿活动。然后之前也一直参加那个线上支教的活动，然后在去年五六月的时候参加了咱们建党100周年文艺汇演的那个服务保障的工作。当时的岗位是在永定门，作为一名远端集结点的引导志愿者，然后主要负责组织就是观众能够按时的到达鸟巢。
在规划好学业的同时，杨辉对于志愿服务工作也有了更大的目标。他 他也在为之时刻准备着。
因为我一直就是挺喜欢做志愿服务的，我觉得就是能够帮助到别人，其实是工程不必在我，但是工程必定有我的这种感觉吧。肯定是会继续关注，然后参加更多的志愿服务，因为下一届是在意大利吧的冬奥会，其实也希望去，因为不仅是志愿服务也是一种挑战嘛，我也希望去再挑战自己，能够去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去更远的地方看更亮的光。
就像寒冬腊月的暖流，是久旱甘霖的雨后，不一山小而不
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